让我回头读一下马太福音14章28节。彼得回答说，主，若是你，请叫我在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耶稣说，来。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这几节经文几乎每个字我都讲过了，这教导太强有力了。如果你错过了，或者这没让你兴奋，那你肯定出问题了。这内容非常有力量。然后第30节说，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，主啊，救我。昨天我讲的就是这节经文。我这辈子没见过人开始下沉。你要么沉要么不沉，但他开始下沉。我们不是一下子失去信心陷入恐惧，它是渐进的。如果你能识别这些警示信号，就能在淹死前逆转这个过程。第31节说，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，你这小心的人呐，为什么疑惑呢？昨天我强调，这表明他快走到耶稣那里了。因为经文没说耶稣跑过去救他，他只是伸出了手，这意味着彼得快到了。当你快达到目标时，是你最脆弱的时候。当我们在海中央，周围狂风大作，若没神迹，似乎就要淹死时，在危急中定睛于主相对容易，但在兴盛时是你最脆弱的时候，因为那种情况下，你意识不到对上帝的依赖和需要。这正是许多人跌倒的时候。我讲过大卫就是在成功时跌倒的，那时他与拔示巴犯罪并谋杀了他的丈夫，这些我们都讲过了。看看当耶稣伸手拉住他时，对彼得说了什么。他说，你这小信的人呢，为什么疑惑呢？这里有两点非常重要。首先，他只有一点点信心。多数人以为水上行走是大事，必须有巨大的信心。当我讲马太福音17章时，关于刚硬的心的教导时，门徒问耶稣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？耶稣没说是因你们信心小。虽然 NIV 是这么翻译的，我不完全反对 NIV 译本，我有时也会看一下，但我相信这一点他们完全译错了。在马太福音17章20节，主说的是因你们不信，而不是小信。因为经文接着说，因为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对这山说挪去，他也必挪去。重点不是要有多大的信心，而是要有单纯的信心。你需要除去不信。 NIV 甚至删掉了马太福音17章21节，他们直接把这节经文从圣经里拿掉了，连同马可福音11章26节也删了。我可以给你指出他们删减了6处。我不是只读英王钦定本的人，但在这些经文上，我相信 KJV 是准确的。我的意思是，他说，你这小信的人呐，你不必非得有巨大的信心，你需要的是单纯的信心，不被不信所稀释所拖累的信心，你知道吗？ 想象我有一个氢气球，如果我松手，它就会开始飘上去。但如果我给它绑上重物，即便它有上升的潜力，也会因为重物的拖累而升不起来。信心也是如此，不需要巨大的信心，只要没被不信拖累的。不信就像重物，阻碍信心升起并运作。看这里，主说他小信。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，他对彼得信心的评估是准确的。所以彼得只有一点信心，他没有巨大的信心，但他有一点信心，只要他看着耶稣，只要他不看风浪之类的东西，他的信心就足以让他在水上行走。这不是象征，是在物理界真实发生的。但当他移开视线，不再看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疑惑就进来了。罗马书10:17说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所以我们从上帝的话语得到信心。那疑惑从何而来？疑惑来自你把目光从耶稣身上移开，你不必非得沉迷色情，你不必非得看限制级的东西，你不必非得杀人放火，你不必非得做坏事，只要把注意力从耶稣身上移开，专注于这个世界的自然事物，疑惑就会产生。彼得的疑惑不是源于看花花公子杂志，也不是源于策划坏事，而是源于看风浪。风浪本身没有罪，只是自然现象，但这导致的结果是让他不再关注超自然并与超自然连接，转而只关注周围的自然界。这对我们是个教训。当我在刚硬的心系列教导时，这也是我的主要观点之一，你的心会变硬。字典定义刚硬为冷漠、不敏感、无感觉或不顺服。这是因为你所关注的让你的心对上帝变硬了。所关注的这个词意味着专注、钻研、反复琢磨、深入思考，或者用圣经的话说是默想，就是指你的关注点。你不必专注于魔鬼的东西，只要专注于自然事物。你专注什么，什么就主宰你的心。如果你没活在罪中，但是属肉体的，完全受自然事物掌控，只看你能做的，人能做的，理财顾问能做的，医生能做的，却不信靠上帝超自然的作为，你就是圣经所说的属肉体，这会产生疑惑。就像信道是从听上帝的话语来的，疑惑来自被捆绑在自然界中。这就是问题所在，因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关注自然界。如果让你载我去机场，我不希望你凭信心开车，我不希望你闭着眼凭感觉说这是上帝要我走的路。不，你需要睁开眼，你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个物质世界打交道，才能开车到达目的地。我们必须在这个物质世界中生活，但我们不能就局限于此， 这是大多数人没搞懂的地方。大多数人完全被掌控了。如果不是物质的，如果无法用试管来验证，普通人就不能相信它是存在的。他们不相信看不见、尝不到、听不到、闻不到、摸不到的东西是存在的。这就是我如此喜爱圣经的原因，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6:63说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上帝的话就是灵，他会告诉我们自然界发生了什么，也会向我们展示为什么发生，他会向我们揭示幕后发生了什么。比如但以理书10章，他祷告了，上帝的使者花了21天才来回应他的祷告。如果仅从自然角度，只从但以理的角度读但以理书10章，你会纳闷，为什么上帝不早点回应他的祷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但天使来了，说，从但以理祷告的第一天，上帝就发出了命令。这超自然的使者，上帝的天使就来回应他了。但但以理书10章说，有魔君，就是波斯的魔君，阻挡了他21天。你看，这就是我爱圣经的原因。他不只是说但以理祷告21天后得到回应，他告诉我们在灵界幕后发生了什么。就像大卫有次打仗，主让他正面迎敌，他就赢了。但后来敌人重整旗鼓又来了，这次主对他说，你要绕行，绕到他们后面。当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，那时你要进攻。你看，这就改变了一切。这不是他灵机一动的好主意，而是上帝的话语。那阵微风是上帝安排的。我喜欢研究历史。杰米和我最近参观了几个内战战场。我们喜欢研究历史，记得我买了罗伯特·李的传记。他是美国内战南方邦联的总司令。我读了，很有趣，但我很沮丧，因为有些事本可以避免。你知道吗？在内战初期，罗伯特里其实已经打败了北军，他本可以困住他们，那样内战在第一年就结束了，南方就赢了。但突然他的命令被无视了，将领们放任北军逃走，上船回了北方。战争本可以就在那里结束。还有一次，他们有个很棒的进攻计划。罗伯特里是内战中最优秀的将军，他在南方阵营是位了不起的将军。实际上，林肯曾邀请他统领北军，但他拒绝了，反而加入了南方。总之，他有个很好的作战计划。你知道是什么阻止了他的实施吗？一位将军把作战计划包在3根雪茄上，结果掉了出来，被敌军捡到了雪茄和计划，这挫败了罗伯特里。这种事一次又一次的发生，这很有趣。 但我希望像圣经一样有说明。我希望知道那些作战计划怎么会掉出来。为什么将军们没有执行李的追击命令？我敢保证，这背后有超自然的原因。我认为幕后有超自然的事情在发生。记得以色列六日战争期间，我听一位以色列将军说，他们看到埃及战机飞来攻击，结果飞进云层就再也没出来，就消失了，这是超自然的。最近以色列与伊朗的战争中，美国对伊朗进行了轰炸。我敢保证，其精准度不仅仅是技术问题，他们有地面人员、渗透的方式等等，都有属灵的事情在发生。总之，我说这些是因为很多人不信。战机会飞进云层，再也出不来。他们不信超自然的事，不信上帝能行事。他们是圣经所说的属肉体，这样的人只想为发生的一切寻找物理上的解释。你的心会对上帝的超自然大能变刚硬，你就无法在水上行走，你无法做到这一点。这是当今普通基督徒的写照。他们不关注超自然，他们不关注属灵的事，他们只试图用物质自然原理解释一切。我们在医治特会上看到了神迹，我们看到支架被取下，看到轮椅上的人站起来，看到不能动的人能动了，看到各种事情发生。但我敢保证，那些不信上帝医治的人，如果在现场，肯定有一些这样的人，他们看到这些神迹，会想出一些解释，说那人本来也没那么严重，我赌他们自己就能站起来走，他们大概本来就能动，他们总会找些借口。当耶稣叫拉撒路复活时，人们看到了这伟大的神迹，他死了四天出来了，圣经说他手脚都裹着布。你知道那种裹尸布吗？这意味着他根本没法走路，腿不是分开裹的，是裹在一起的。但他还是从坟墓出来了，我看他是被超自然转移出来的。不管怎样，他从坟墓移出来了，人们不得不解开他，让他走。不仅死里复活是神迹，被挪移出来也是神迹。有人看到这神迹，却立刻去找文士和法利赛人商议，不仅要杀耶稣，还要杀拉撒路。我告诉你，心硬会让你属灵愚钝麻木，以至于无法明白属神的事。这是怎么发生的？罪固然会叫人心硬，希伯来书三章是这么说的，但你知道吗？没有犯罪也会心硬。只要被自然事物主宰，就像彼得看风浪一样，把目光从耶稣身上移开，只看风浪，那会让你的心对上帝变硬。这是我们学到的功课之一。他没有巨大的信心，他只有一点信心，但因为没有东西拖累，他的信心能升起， 能在水上行走，但当他看自然事物，回归自然法则时，不幸就进来了。不幸拖累了他，使他的信心无法升起。我刚才所说的非常有力量，从下周开始我会做更多解释。我有一整个关于刚硬的心的一系列分享，讲它是什么成因，以及如何扭转你的心，可以变得对上帝柔软和敏感。实际上你可以反过来对魔鬼心硬，对魔鬼冷漠，不敏感，无感，不顺服。你可以到达一种不懂得如何疑惑的地步。我知道有人无法理解，但这是可能的。你那部分对上帝变硬的心，同样也可以对魔鬼变硬。曾有人来找我说，你说主告诉你这事，我从没听过主说话，我不确定你能听到主说话，但魔鬼告诉我这个，魔鬼说那个。这些人批评我，因为我说我能听到主的声音，他们听不到主，却能清楚听到魔鬼。你知道吗？听见魔鬼声音和听见主声音的是你里面同一个部分，只取决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。你可以扭转这个过程。在32节教导的结尾说，他们上了船，风就住了。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，你真是上帝的儿子。就在那一天或者前一天，他们刚见过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。那时他们没说你真是上帝的儿子，也没拜他，但当他们看见他在水面上行走，这震撼了他们，他们就拜他。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的记载，当耶稣和彼得一上船，船就立刻被超自然转移到了上帝最初让他们去的对岸。这太奇妙了。三位福音书作者都记载了这事，但只有马太记载彼得在水上走，其他人只记载了耶稣水上行走和平静风浪，只有马太记载了彼得水上行走，而约翰是唯一记载耶稣、门徒和船被超自然转移到对岸的。这太奇妙了。这就是同时或按时间顺序研读福音书的好处，而不是读完马太读马可再读路加和约翰。当你按时间顺序把这一切放在一起，你会得到一卷书和依赖记忆去回想其他福音书时得不到的领悟。